在时代里携手，于时间里传承，推动文字侍奉，创写新的世纪。大家好，我是林雨，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是《雅各的天梯》，作者墨菲。寻找生命祭坛。小时候，我是一个生活在梦里的女孩，只会跟着社会化好的轨道走，唯一的大志就是把自己嫁掉。很奇怪，这个志向说实在不怎么大，却为何还那么难成呢？经过了一些坎坷，最后终于有志者事竟成，把自己嫁掉了。高中时要分组，也是盲目的跟随着潮流走，什么好找工作便学什么。高中毕业之后，随着父亲公职来美，面临大学选科，有一位阿姨便建议，女孩嘛，不是学护理就是会计，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怕血，便选择了会计系。4年后毕业，在华府一家美国银行做会计经理，一年下来，却发现那种跟着时间赶报表的日子很让人疲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纠纷和种种复杂也非我能应付，便思想改行。又有人献计了，说在美国中国人不是学会计就是计算机，结果不会独立思考的我便转行学了计算机。毕业后顺理成章的在美国南加州休斯飞机公司找了一份系统工程师的职位。那时候休斯飞机公司是2个人一间办公室，每天下班的时候便会关掉桌上台灯，和同事彼此互道See you tomorrow。 有一天在扭那盏灯准备道别的时候，忽然有个想法蓦地地冒进来，是否我会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张办公桌上每天关掉同一盏灯呢？和同事说 See you tomorrow， 一直说到65岁，这是美国退休的年龄。这下忽然把自己这一生的地平线给望尽了，触目惊心。因为这一生好像我还没有真正的为自己的生涯好好的思考过，做过什么决定，我只是跟着社会的轨道走，毕业找工作结婚，那么下一步呢？就这样走到65岁吗？也就在那一刻醒悟里开始了我的中年危机。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前半生只知道跟从社会里多人走过的路来走，现在却因着危机开始追求所谓生命的方向，思考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追寻中便想，有什么样的人会让我觉得羡慕呢？寻寻觅觅，发现是那种很清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的人，然后终生为之生，为之死，多年之后便成为那个领域里的权威，而非像我过去人云亦云，转行又转行，走过大半生还不成章法。于是我便开始积极地寻求自己的生命祭坛。另一方面，在结婚前夕，对单身即将踏上红毯里面忽然感慨澎湃，不吐不快，便模仿台湾作家张晓峰写下《夜谈步上红毯》一文，投当时团契里的一份小刊物《星源》，这篇算是我的《红毯两端》艺术的前身，未料竟引来了不少单身的回应。当时《星源》的主编是马瑞星姐妹，才17岁，却有着不凡的生命视野。她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向我揭露了一个未曾听过的观念：文字侍奉。把抒发感情的写作提升了一层严肃的意义。信中他谈到文学在文化层面渗透的深度、广度与跨越时空的特性，若能够把写作当作一项侍奉、一个使命，是为意象而写，对改造心灵和传递福音的影响会有多么深远，触动了我开始探索何谓文字侍奉。到底年轻写信，当时因为大受感动，便大着胆又写了一篇，投北美的一个刊物《使者》杂志，结果却被退稿了。那时的编辑是后来开创海外校园的苏文峰牧师，他不但退我稿，还很幽默地附上了一张在洛城即将开办的华神延伸至写作班的报名表，并且写下还是受点训练会比较好。生平第一次被退稿，退得很高兴，而且没有完全的绝望，反被指出一条生路。于是 乖乖报名去上写作班，在写作班上文学视野一下被开启，加上苏文峰牧师特有的幽默生动教学方式，每次上课都感觉心旷神怡，每晚都带着邻里饱足感回去。那堂课里，苏文峰牧师有个习惯，每次开始时都会做一个灵修分享。我现在教课也沿袭了这个传统，因为知道这一小部分的分享，有时候可能会比课程内容还更能影响一个人的生命选择。因为我自己就是从一次课前灵修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祭坛。有一次，苏文峰牧师分享文字侍奉的道路，他说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本分，不停地操练本分，神便会赐下侍奉上所需要的恩赐，恩赐上不断地操练，到了一个地步便需要专一选择一项来着重，做到一个程度便可以走上全时间的侍奉。这次分享让我豁然一下开朗，过去以为写作要靠才华，是少数文采飞扬人的专利，没想到若当我们把写作当作是一种侍奉时，便可以靠操练来和神求恩赐。其实仔细思考，恩赐的产生纯为服事上的需要，这种天生才能与才气有时可以重叠，但却不必等同。当晚回家之后，心里像燃烧了一把火，兴奋地和先生说上一夜，感觉上我好像看到雅各那一道天梯，有许多人在那上去下来，那天梯就是文字侍奉，说了一个晚上睡不着，那也可以说是我文字侍奉的护照。那一天苏牧师和我们分享灵修的时候，曾说有负担的可以课后找他谈，全班大概有40多人吧，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兴冲冲地去找苏牧师谈。他建议我先进神学院选一点课受装备，我初时只是一腔热血，觉得可以在这方面尝试操练，却未料进神学院一年多之后，发现能够全时间以此服侍神，正是我向往的一个生命祭坛，便辞去工作，全时间在这方面开始学习侍奉，确立自己的护照。然而当有了文字侍奉护照之后，不竟然一帆风顺。当时我的教会甲分堂共有5位国语堂牧师，每位牧师皆找我去谈关于奉献念神学的事，但是他们每一位对文字侍奉的了解都各有一个版本，让人十分困惑。有的认为文字侍奉一定要念神学，而且要念就念博士做神学家，也有的说文字侍奉具有中文能力就够了，念不念神学无所谓，整理一下教会通讯报告就好，弄得刚被烧起的一腔热血瞬间被泼了盆冷水。那时不止我所属的教会对文字侍奉不完全理解，其实整个华人教会界对文字侍奉在神国里的角色和性质都不很清楚，原本以为愿意奉献为主用会受到牧师的肯定和鼓励，没想到这些不同意见让原本看来挺清楚的一条天梯路一下子又模糊不清了。父母家里也因为我要辞掉工作念神学开始起了反弹，父母皆不是基督徒，对奉献意义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只知道我是放弃一条世人皆视为安全稳妥的路，走一条不受欢迎的窄路。母女俩的感情本来非常亲密，10年来两地相隔，一星期一封家书，我几乎把家书当日记，和母亲无话不谈。母亲是我倾诉的对象，也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却为了我想辞掉工作念神学，而且想全时间投入文字工作，母亲摔掉电话，而且坚不回信，还丢下一句，我早知道你有今天，当初干嘛还支持你一路念到硕士。他那时反弹的强烈大到一个程度要和我断绝关系，现在我自身也是一位母亲，自然理解当儿女选择一条不同于父母期望的人生路时，母亲会怎么样的不放心和痛心，但是当时这却成为我极大的痛苦。父亲也怕我被妖言惑众走火入魔，为此特别飞到美国，伤心的父母亲皆怀疑这里面恐怕也有信主多年的先生所干的好事蛊惑了我，但在父亲飞来美国之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便把他私下抓去说，莫非太任性了，你不要由着他乱来。素来温和好处的先生却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他向父亲这么回答：我成长的环境里，小时候没看过生日蛋糕，家境十分清苦，已经失去了做梦的权利，因此没有做梦的能力。但是你们为墨菲提供的成长环境却赋予了他做梦的权利，我愿意支持他来成就他的梦。这段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对话，当时我一无所知。原本以为有了护照之后会活得荣耀光辉，却没想到遭来许多内忧外患，这和我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如被晃荡的舟船，急需要得到旁人的支持，便反过来盼望先生能如往常给我说出一番不凡的属灵道理来支持鼓励我。没想到在他和父亲背着我说出那么伟大的一番话之后，却反过来冷静又理性地对我说：对不起，除非你先搞清楚你的护照，否则我无法支持你。这种很没有人性温暖的话，加上环境里四处碰壁，可以说一下子把我的信心和信仰给打回到零点。原以为会有很多人鼓掌送我走上这条奉献的路，现在却面对了许多质疑和阻拦。怎么会这样？为何会如此？是那一阵我常在灵修时问神的话。直到有一天神回我话语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8:35。这节经文一下子点醒了我：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如果护照真正是来自神，为什么我需要从人那里来求印证呢？我是否确定护照是来自神呢？还是我只是想圆一个年轻时的文学梦呢？我到底是想为主书写，还是为了自己的文学爱好要写呢？接下来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向神祷告，求神继续赐下话语来给印证。信心在这段过程里好比从字母 ABC 起步，一点一点地再重新被建造起来。护照也从原先的一腔热血变成了一生的志向选择。那时不知道这里面其实有神的大心意，因为文字侍奉这条路并没有太多前人足迹可以追随，也没有太多教会界的认同来肯定，更不见得会有读者来和你相认，说读了你的哪一些文字因此坚定了信仰。一切都在一灯独坐下，在神面前凭着信心一个字一个字忠心地写下来，成就一个侍奉。想想看不到一张人的面孔，却凭着信心相信自己的文字服侍了某些灵魂，喂养了某人的心，这需要怎么样的坚韧呢？因此我只能从来自神的呼召里为自己定位，也因为确认有呼召，日后服侍里受到许多挫折也可以坚守得住。尤其在刚开始摸索写作时有诸多的挣扎，中文字不够用，多年在异乡生活的我满口英文，常要在英文字典里找中文字，文笔驾驭不住，很长一段时间还在投稿退稿里受尽拒绝和否定。其实文字侍奉就和讲道一样，都需要操练，但差别在于刚出校门的传道人讲道也许生涩，但教会总会提供一个讲台给操练的机会，写作却苦于没有继承的平台可以发表，退稿就是退稿，文字不能发表，连一个灵魂都没触及，所做的服事就等于是个零。那段时间又没有人指点，全靠自己摸索，这也是为何后来我会有教导写作的负担，可以帮助一些人少走一些冤枉路。然而在那一段投稿投不上的黑暗时期里，偏偏许多人又都知道我辞掉了休斯飞机的高薪工作来投入写作，那么文章呢？发表在哪里？即使发表了，不成熟的文字也会引来疑问，这样的文章叫侍奉？基本上拿不出一个结果子的服事记录，好像无法交账。再加上很多人对文字侍奉不清楚，初时教会还出奖学金来支持我念神学，但是一年之后便重定新的奖学金制度，说自我以后除了专攻牧会领域，其他服事领域的神学生一概不支持， 可以看到文字传道人的身份一直切身未明，没有个定位。那时候台福神学院教书的詹正义牧师，也是多年从事出版解经书的文字工作老将，听到我的奉献情况找我去谈。他花了一个晚上问我的文字负担到底在哪里。我用那个时候不成熟的文化文字观念来解释自己的负担和感动，讲了一个晚上，好像他有点清楚了，咧嘴笑出他著名的灿烂笑容，下了一个结语：你所说的远景，可能在我和你死之前都看不到结果。没错，文字和文化的工作不像布道会一呼召马上就可以数算果子立竿见影，然而这就是呼召，只做神感动你做的事，不看自己够不够能不能，也不在乎结果子没有，这就是忠心。奉献多年下来，因为长期没有看到我出货之后也不全发表在教会界熟悉的基督教刊物里，因此教会一直不清楚我在干什么，既不过问，我也不好说。等教会界开始知道我这个人，引进我在教会里开各类讲座时，已是6年之后，那时我已经是广播杂志里常出现的一个媒体人了。有一年，先生单独去参加一个美国南加洛城基督教媒体传播讲座，讲座讨论传媒工人的栽培时，当时开路者传播协会的总干事赵蔚然牧师忽然提到我，说我们华人教会缺乏人才栽培计划，比如说这个墨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冒出来了。先生回来之后笑着告诉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神国传道人，没有太多人搞得清楚我是怎么回事，包括自己的教会。在神国里，这样崎岖的成长路，像旧约约瑟所说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其实有他更大的心意在带领。因为在华人教会里，文字和文化使命是需要开荒的领域，种种在黑暗中的摸索都是一种旷野中呼喊，在神国文字侍奉里开疆拓土的装备。这也使我日后特别有负担，要为神国栽培文字工人，传递文字侍奉意向，牧养文字工人，甚至盼望能够帮助这些文字人在教会里得到定位。因为我知道一个文字工人的产生有多么的崎岖困难，如今带领创文机构做得最多的也是向华人教会界反复定义什么是文字侍奉，何为文化使命，皆是建立在个人奉献20多年后摸索的一点心得和经验。服侍操练进入传承，自1988年奉献成为文字侍奉传道人至今20多年，初时我的文字侍奉负担大过我的写作能力，所以曾向神求，请给我10年去装备自己，倘若10年之后我的作品没有地方采用，也无从出版，那么就去用口传演讲来推动文字侍奉意向，让更多比我胜任的基督徒作者来投入这项侍奉。但是在进入服侍多年操练之后，渐渐开始真正体会当初苏文峰牧师所说的，神会不断地发展在服侍中所需要的属灵恩赐、能力和技术，来为他做更有效的服侍。我的文章开始发表，出书了，参加文学奖也开始得奖，而且是密集式，可以看到我走一步，神鼓励一步，服侍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走向成熟。把这些记录列出来，只为彰显神怎么样拣选一个人栽培成为作者为他所用。也可以说，没有神的拣选，没有墨菲这支笔。这些记录仅供有心从事文字侍奉的基督徒做一个参考。神怜悯，在写作上我曲曲折折终于走出一条小路，回顾起来，这条曲折小路也有其必要，所有投稿、退稿以及不断琢磨如何在非基督教媒体发表的经验，现在都可以成为可以传承的一部分。进入第二个10年，觉得已经到了可以推动意向的阶段。刚好2002年时，美东使者协会文字营邀请我去开文字课，当时苏文安牧师教导基本写作和采访、编辑技巧以及整体文字侍奉的概念， 我接手的则是文字侍奉培灵和创作晋升的作者班。后来美东营会由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接手至今。进入奉献之后第三个十年，和同工多年的苏文安牧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祷告之后，决定成立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在这书院里，我们秉持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诚胜于一切的信念，不只传授技巧，磨练文笔，更注重传递属灵的品格和仆人的服侍心态。我们与学生之间有属灵师父关系，营会里营会外也会持续不断的带领，这是一种传承。当初苏文峰牧师怎么呼召我，带我走了一段路，现在我也同样的传承下去。多年的累积教学经验，同学们在教会内外的创作、编辑、翻译、采访、网络事工上逐渐开花结果。除了各自在传统和电子媒体上发表文章、撰写专栏或出书或主编，获得文学奖，已经逐渐凝聚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回首二十多年来一路走来，只能说能够找到个人生命祭坛的人是有福之人。然而奉献就像信仰，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只看你是否有心。所以你是否有心呢？你的笔是否为主得着呢？这里是故事的呼唤，感谢您的聆听、关注、转发和分享。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创文网络书院，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或者是扫描文后创文网络书院二维码了解创文课程。我们欢迎您的到来。